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欢迎你的收听，我是叶明道。今天你在上的课程是被掳与回归的课程，被掳与回归。我再次提醒你，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这个课程的讲章大纲，是免费送给你的，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还有就是你必须在信里头写清楚你要的是被掳与回归的讲义大纲。好，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尼希米回归的目的了，那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看见同胞的苦况，爱同胞和爱神的感情就被激动起来。尼希米在祷告当中啊，认识到自己和同胞都是因为犯罪才会受到亡国被掳的惩罚。他祷告神的时候，肯定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是要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同胞。他得到亚达薛西王的预准和支持，于是就返回耶路撒冷，肩负起重修城墙的任务。而尼希米记就是记载了犹太人第三次回归的事迹。好了，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分享尼希米记的信息。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要重修耶路撒冷城的城墙。所以我今天开始跟你讲的题目就是修建城墙。修建城墙经文是第二章第九节到第三章三十二节。这一大段经文是记载了尼希米如何的计划部署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由于这段经文的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会把它分两次跟你讲。今天我会集中讲第二章，而下次我就跟你集中讲第三章。我们先来看看尼希米记第二章九到二十节。尼希米记二章九到二十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第一段是九到十节，给它一个命名叫护送回归；第二段是第十二节到十六节，给它一个命名叫秘密巡视城墙；第三段是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命名叫呼吁百姓重建城墙。好，我先讲第一段了，护送回归。请看尼希米记第二章九到十节。尼希米记二章九到十节，圣经这么记载说：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当亚达薛西王允许了尼希米回国之后，尼希米就立刻的启程返回犹大地了。我们从第九节看到了王不但是批准尼希米回国呀，还派了一队军队来护送尼希米他们回归这个队伍，而护送的行列就包括了马兵和军长。那弟兄姊妹还记得在以斯拉回归的时候啊，并没有求王派兵马护送的。这里尼希米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看见尼希米与亚达薛西王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又或者说啊，尼希米是王非常宠爱的一个大臣，所以尼希米有机会得到王的帮助，他就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这也不是因为他信心少的缘故，神会透过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同样要把握着神借着人给我们的帮助，对不对？ 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用信心单单仰望神的功课，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学习谦卑，接受别人的好意的帮助，因为他们可能是神差派来保护帮助我们的天使啊。那为什么尼西米需要军队护送他回国呢？我在前几次讲到以斯拉回归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了，从巴比伦地到犹大地的路途是相当遥远危险的，加以当时政治的局势相当混乱不太平，在亚达薛西王早期，波斯帝国里头各地啊都有叛乱的事情，其中巴勒斯坦所属的亚巴纳哈拉啊这个省啊一直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在主前460年，埃及与希腊更发动了严重的叛乱，亚巴拉哈拉省的省长麦加比苏苦战几年才把叛乱平定了，但是几年过后麦加比苏自己又起来背叛亚达薛西，直到尼西米回国之前不久，亚达薛西才平定了亚巴纳哈拉省的叛乱。那所以尼西米特别求王派遣军长护送他们，以免残余的一些乱党伤害他们。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很周详稳妥的安排啊，神没有让尼西米在最动荡混乱的时候回国，这也就显示了神的智慧和预备啊。在第九节的下半段我们看到了，当尼西米回到犹大地的时候，就立刻把王的诏书交给当地河西省的省长，这显示尼西米的智慧，他一回到犹大地就立刻向有关单位出示了王的诏书，那就等于拿到一张许可证了，他以后做的事情就是河西省长也不敢干涉了。而事实也证明了他这样的做法是很明智的，因为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参巴拉还有当时管理亚门人的官员多比亚都不欢迎尼西米的回归啊。如果尼西米不是首先的先发制人拿出皇帝给他的诏书，可能这些当地的官员呢会找他很多麻烦的，使尼西米的计划受到不必要的拦阻了。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从尼西米记的13章28节可以看到，参巴拉跟犹太人的祭司以利亚什有姻亲的关系，参巴拉的女儿嫁给了以利亚什的儿子。那另外呢，在第2章第10节又提到犹太人另外一个敌人，与祭司以利亚什也有结亲的关系的。在2章10节经文提到了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你注意为奴的这句话是做波斯王的官员的意思啊，这可能是亚门人的官员哦，也可能是亚门的省长啊。尼西米记13章4节提到管理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我们不肯定这里讲的祭司以利亚什是否就是大祭司，但是至少啊这个祭司是在圣殿里头供职的圣职人员了。由于祭司以利亚什同时与参巴拉和多比亚都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相信参巴拉和多比亚都应该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甚至有姻亲的关系，他们狼狈为奸，想联合起来要打击尼西米的工作。第10节就说参巴拉和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那注意啊，有些时候啊圣经也称呼犹太人为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国没有分裂之前呢，他们的国家被称为是以色列，所以无论圣经称神的子民是犹大百姓或者是以色列人也好，都是指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好了， 我们来看看圣经所指的那个人是谁，当然是指尼西米了。他为犹太人求什么好处呢？原来在尼西米回犹大帝之前，犹太人建城墙的工程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允许的，所以他们到处都是敌人啊，尤其是撒玛利亚人，就趁这个机会从弱小的犹大得到很多的利益。但是现在尼西米带着王的旨意回国重建城墙，那么其他人就不可以再插手在其中了，无形当中那些撒玛利亚人就会失去他们既得的利益了，那怎么不叫他们恼怒呢？好了，接着下来我们讲第二章的第二段，秘密巡视城墙。经文是第二章11节到16节啊，请听我跟你念尼西米记二章11到16节，经文这么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我为你预备了一幅很简单的地图，这是尼西米时代的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很简单的图，是印在我们这个课程讲义的附录里头的。如果你看了这幅图画的话，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尼西米所行的路线是怎么样的了。那些泉门、王池、谷门是在什么位置上的，你一看就知道了。这段经文是记载了尼西米刚刚回到犹大地头才3天的时候做的。那我们从第一和第二章已经看到尼西米是何等的记挂着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尼西米回国之后，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要去看一看耶路撒冷的城墙，看看那里的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坏。好了，第11节就说啊，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在那里住了3天，在这3天里头，尼西米秘密的巡查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况啊。那首先我们看到他是在晚上出动的，他没有在大白天在众人看得见的情况底下去巡视哦，没有。第11、13、15节都提到夜间这个名词，那就是说啊，尼西米是在没有人注意的晚上进行他的视察的工作。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第16节里头，尼西米也强调了他到过什么地方，做过些什么事情，所有的官长、贵胄、祭司、平民全部都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尼西米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行动呢？我们前面提到过，犹太的祭司和一些外邦的亚门人和撒玛利亚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可能尼西米不想犹太人向这些不友善的外邦人泄露了重要的一个消息，那就是重修城墙的计划，免得他的敌人预先设定破坏的阴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实力，要了解敌人和防御敌人的破坏，这是成功之道了。那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啊，尼西米首先想了解清楚了城墙的情况，自己心里头定一个计划，有了深思熟虑之时候做以妥善的安排，然后才向犹太人公布。如果他的计划是周详和可行的，就容易得到百姓的支持了。 有些人喜欢默默的工作，待工作有成绩之后才让人知道的。这种务实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了，从尼希米记的第二章13-15节，我们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当时耶路撒冷城墙和城门的情况了。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几个城门和几个地方的名称。其实我们并不能完全确定这些地方的正确的位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概念了。尼希米巡视城墙的路线是从城的西面向南，然后向东走的。首先在第13节，尼希米说他出了谷门，谷门就是在城的西面的啦。然后他再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野狗这个字的原文也可以把它翻译作龙，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有小字说野狗井也作龙井。它是在城的南面的，经过了野狗井，那就会到粪场门。粪场门也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南部的。在第13节的下半段，尼希米就说他看见情况真的好像他的兄弟所讲的那么恶劣，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其实当时城墙毁坏的最厉害的部分呢，就是在城的东南面了。然后尼希米继续往南往东走，就到达了全门和王池。全门就是在城的东面了。这里所提到的泉，那就是指的基训泉，那基本的基，训练的训，基训泉。最后尼希米沿溪而上，这溪就是希伦溪，溪是溪水的溪啊，伦是沦陷的伦，然后是小溪的溪，希伦溪。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提供给你的简单的地图了。当尼希米视察了城墙，有了一个重修城墙的副稿之后，于是就召集众人向他们讲话了。那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3段，呼吁百姓重建城墙。经文是第2章17-20节。那先听我念2章17-18节。经文这么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于是尼希米就召集了所有的官长、祭司和百姓，就是犹太人政治、宗教和领袖，还有平民百姓，用他满腔的热情向他的同胞呼吁说，同胞们，我们遭遇的患难凌辱你们都看见了，你们一定比我更加清楚。现在来吧，我们一起重新的建造，我们不再受别人的凌辱和欺侮了。弟兄姊妹，就这么一句来吧，蕴含着多少热情，多少的期望啊。他要唤醒的正是他同胞们的民族感情和承担感啊。而犹太众人又怎么反应呢？他们的回应是积极和同心的。在第18节下半段，他们以同样的热诚回应了尼希米说，我们起来建造吧。然后他们就奋勇做这善功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多么美丽感人的图画。尼希米的来吧，于是引出了众人的我们起来。当尼希米把建城墙的意象再次的摆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众人冷却了的心于是再度的热起来了。他们就答应再要肩负这个使命和责任。我们看见他们的态度是热诚和积极的，他们奋勇的，那就是拼尽了一切的劲儿，要投身进去干。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灰心冷淡懒惰的， 我们也是否需要回到主的跟前，回想神对我们的呼召，回想他交托给我们的使命，重拾生命的目标和意义呢？那弟兄姊妹，你是从神领受了使命，然后呼吁众人来吧的领袖吗？还是你还是愿意回应使命，同心努力地说我们起来的会众呢？无论如何，让我们都在神天国的使命里头都有参与，都是有份的。神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啊，花香常漫，但是当犹太人再次开始修筑城墙工作之后，困难攻击也就随之而来了。第十九节提到了参巴拉、多比亚，还加上一个亚拉伯人基善，知道他们的工程以后啊，就耻笑嘲笑他们，并质问他们是否背叛王。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前面我们说啊，尼西米已经把王的诏书交给河西省的省长，所以尼西米根本不用惧怕他们的质疑和刁难了。第二十节，尼西米就反驳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那你看呢、啊、尼西米的语气非常强硬的，他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与你何干，我们的神必定保佑我们的工程的。那弟兄姊妹，这些敌人会不会这样去罢休了呢？肯定不会的。往后的课堂里头，我将会再给你一起来看看尼西米是如何应付破坏分子进一步的骚扰的。好了，让我们先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内容。在第一段，我们看见尼西米在王的军队的护送之下回到了犹大地，把王的诏书交给河西省的省长，但一些撒玛利亚人和亚门人就很不高兴了。第二段就说尼西米用了三个晚上巡视耶路撒冷城墙被破坏的情况。第三段就说尼西米呼吁众犹太人重建城墙，结果得到了他们热烈的支持和参与。接着我想从今天的研习里头归纳几个属灵的功课。我们从尼西米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些特质。有哪些特质呢？那第一，他深切体会神的恩典。在第二章第八节、十八节，尼西米两次做见证说，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说，王就永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外邦君王亚达薛西竟然一再的恩准尼西米回国的请求，这实在是一个神迹啊。尼西米深深的知道那是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也看到亚达学习只是神施恩的工具。好了，弟兄姊妹，如果神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忧虑和惧怕呢？怕的是神的仆人儿女看不到神施恩的手，却只是看到自己软弱无力的手，只看到恶劣的环境，只看到敌人加害和拦阻，结果就灰心丧志，或者是失败受挫，什么施工都不能成就了。那其实当我们开始向神祈求的时候，神施恩的手已经向我们伸出来了，不过你看见了吗？好，第二，尼西米懂得运用资源，他知道神会借着亚达学习帮助他，于是就放胆的借助皇上的力量和权柄，于是就得到了建城墙的谕旨、护送的军队和建城墙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借助皇帝的力量，那并不是属世的方法呀，相反，这是得到神的恩典的途径。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敏锐的洞察神在我们身边有没有安排了可以借用的人力财力资源呢？就如一些乐意帮助我们的人呢，甘心乐意的金钱奉献的人呢，等等的，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把握和运用， 借着他们去完成神差派给我们的工作。好，第三，尼希米办事谨慎有条理。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不是急于马上动工，也没有虚张声势的向犹太人大肆宣传要重建城墙的工作，都没有这么样。他会首先秘密的视察，掌握了实际情况，那他这种行动呢，就表明了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做事是有条不紊的，也就是啊，条理非常清晰的。他先定下了一个计划，然后向百姓公布，然后呢，再按部就班的去一步一步的推行。但是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当中有些信徒啊，真是热心有余，智慧不足啊，只有一股子冲劲儿，但是对环境、对有关的人和事物等等啊，都没有很清楚的掌握，于是就急急忙忙、冲动的行事了。这对神的工作不一定是有好处的，反而有可能啊，会弄巧反拙呀。那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为神成就大事，不但是要有热心和大志，更要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冷静的思考、周详的计划和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去做，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啊。主耶稣也曾经教导门徒，凡事都要先有一个计算代价和衡量自己的实力，免得动了工而不能完工。好，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看到尼希米懂得动员的秘诀了。动员的秘诀，尼希米向犹太百姓宣告修建城墙的计划，他呼吁百姓起来，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建造城墙。尼希米可以自己一个人定计划，但是动工建造呢，却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了，而是要全体的犹太人一起来参与的。这重大的事工是他们整个群体的事情，需要每一个老百姓都要参与，共同同心协力去做的。每一个百姓都有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不是为了尼希米工作，乃是为了神，为他们自己，为全体同胞工作的。尼希米深深知道，凭他自己个人的力量绝对不能完成这项重大的工程的，他必须要动员全体百姓，工程才能够成功的。也就是说啊，这样的重大的事情，我们不要依靠自己，我们要靠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而且更加要动员全体的百姓，神的百姓一起来完成。教会并不需要我们个人英雄主义者啊，有些人独断独行，以为只有自己热心爱主啊，于是就看不起其他人了，也不屑跟其他人的合作，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在神的教会里头，一切侍奉都是整体的侍奉，个人的成功不算成功啊，全体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好了，今天跟你分享就到此了。如果想得到我们的讲章大纲的话，欢迎你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